哦，太好了，是被震醒的呢，还是根本没有睡？震醒的啊，那我比你们好一点，我是根本没有睡，所以我根本没睡，因为我最后一次看钟的时候，三点钟，我心里面就说糟糕了，三点钟还睡不着怎么办？已经吃了两次安眠药还没睡，然后结果躺下来，一直跟自己说努力自我催眠，非常努力的当中就觉得床在那里动，我就哇这那么厉害，我就翻身看一下。那个我先生说地震，回去睡。我说哇，他真是很厉害，我先生是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的。他在那里震，地震没关系，回去睡，继续睡。那后来起来了，那个我因为父母亲也很早起来，就聊到这样的事情。怕不怕？啊，有没有很害怕？不怕。有一些人说，离我们那么远，你怎么知道离你很远？你不晓得嘛？你震的时候你知道离我很远，不会的嘛？还是你震的时候说孩子怎么样？很多时候想到孩子怎么样？我们上一次讲到主再来的日子，弟兄姐妹，这个是小意思。主再来的时候。再来以后，我们被提了，教会被提了，留下来的七年大灾难，头那三年半，那个天灾人祸，这个是不到他千分之一，因为根据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主要再来审判世界以前，我们基督徒不在了，我们被提了。世界所要遭遇的大灾难，一个灾就是三分一的人世界哦。你说这个地震只有六点嘛，死不了。你想想要怎么样子震会死三分一的人世界，不是加州，不是美国，世界一次灾祸是三分一的人。想象一下，所以如果你不怕，感谢主，因为你有盼望，我希望死。如果你怕，为什么怕？好像我父母亲说，是有点怕的，他们年纪也很大了。他说，我妈妈现在两边脚都痛得很厉害，走不了。他说，我走不了，我一定死，第一个死就是他。他说，有道理，讲得有道理，因为没有那个缺失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如果真的是，比如说 8.5， 有多少人1989年三藩市这个加州地震的时候你在89年，那个真的很厉害啊，那个天桥都掉下来了啊，你怕不怕？我跟你讲很怕的，因为你那个的震不是今天这样子震，那个是多少啊？6.9啊，还是那个真的很厉害哦。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所谓的地震，或许在中部龙卷风一下子整个震都没有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只在电视上面看过，在媒体上面看过，远远的看，在电视上面看，你不太觉得很真实，因为还不涉及你自己。你要小心，因为这些的新闻，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让我们就叠起双手像看戏一样而已，这是神给我们给世人的一些提示，我们避不了的。你那个地窖建得多稳，你躲到下面去，你能够躲多少次？加州的房子他们都要防地震的，所以不能盖得太高。可是现在高楼大厦，你不晓得有多少。他们说，我们的根基怎么样稳固什么的，再震一下，他们说 the big one is coming， you just don't know when， 你怎么防？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讲帖撒罗尼迦，要讲到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真的是浪费了，也辜负了神一直给我们这些的提醒。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提醒，你有想过吗？所以我今天早上跟我父母亲讲，我说圣经里面讲到的话好像讲了很久了，讲了2000多年了，主耶稣还没来呢，不会来的。 神不是单言，神是给我们机会。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把握这种机会？时间一天一天就过去了，时间不会等人的，神在等，等你我生活能够更荣耀他，更成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这些不没有价值也不成器的瓦器里面，要显出他莫大的能力，做什么？荣耀他，叫我们可以在很多还不认识主、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面前做一见证，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神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回来的原因，不是他单言，是给我们机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要在不同的时间受到这些的提醒，要真的要用。第一要感恩，第二我们要思想，不要浪费神白白给我们这些的提醒，我们彼此来勉励好不好？那当然讲到地震，我本来今天要唱的诗歌不是今天我现在要选的这一首，可是我觉得因为地震嘛，我就觉得要选一首比较合适的。诗歌本里面有没有地震的歌？没有，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地震最好的是什么？根基稳固在磐石的里面。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69啊，请玩家帮我们弹一下。我最怕就是玩家不在的话，我唱歌会走音的，所以他来帮助我们。应该都唱过这首诗歌，我们把时间全部唱完。坚固磐石，主耶稣就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如果你的根基在主耶稣身上，你不会动摇，因为主会救我们，主已经救了。我们在末日的日子，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站立的稳。你靠着自己，你站不稳，也无处可逃。靠着主耶稣，你也不用逃，好不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的根基是坚固的，你是磐石，你是山寨，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主啊，如果我们的根基不是立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就站立不稳，因为其余的根基都是沙土。我们谢谢你，你借助一些的自然的环境的变化，主，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逃得过这些的祸患，主，我们实在是愚昧的人。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心里面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度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主啊，不叫我们白白的辜负你所给我们这些的提醒。我们把帖撒罗尼迦第三章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将这些话打开，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听见，而且放在心里。我们感谢主，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同来打开第三章，帖撒罗尼迦第三章。我们像以往一样，我们把它念完。今天就是读最后一章啊。那下个礼拜的话，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会做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个总结。那应该不会太长的时间，下个礼拜应该不是太长的时间。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回去可以稍微有一些的思想。我是希望下礼拜时间如果许可的话，应该是会有时间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有一些分享，这个上完这一课，你觉得这一课可以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提醒什么的，可以跟彼此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讲了课以后，我是希望大家彼此有一些勉励。可是如果有一些什么实际的你们的例子，你们可以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这两卷书里面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我很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当然如果你有一些 批评也好，建议也好，就是说那个教课的方式啊，或者是我讲的什么话得罪你们呐、啊，或者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什么的都可以公开的交通也可以，我也会非常欢迎。不过你们觉得不好意思，不想要让我太难过，你私下的交通我也很欢迎，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一些建议，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啊，下次就多我就不教，就跟我下次我不教了啊。可是我很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因为我觉得彼此学习、彼此激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讲第三章，我们一同把第三章一起念一遍啊，找到吗？找到，我们一同来，同声来念。好，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则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会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啊，接着第二章，保罗在解释完了主再来的日子啊，讲到大罪人的显露跟主降临，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讲了一些的次序，前面的几章讲到，他就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要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常常都说不要以为自己站立的稳，可是站立的稳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吩咐。你怎么样子站立的稳？你实在要在主的里面根基要扎得很深。所以我们如果在主的话、主的真理、主的教导里面我们不清楚，对主的一些圣经的话我们没有把它像当初神要教吩咐以色列人要记在颈上、戴在手上什么的，常常反复思想，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没有办法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没有这个确据，也没有这样子一个磐石，这样子的根基。所以我们不要说你在圣经里面你好像听过这些话，你要去思想，你要让这些话成为你的食粮，你要吃下去，你不吃下去它就不能成为你的一部分。所以有一些话不要只是听说圣经哪里哪里有这样子讲，可是那些话从来不成为你的经历。 因为你知道主的旨意，很多时候你说要常常啊喜乐，凡事谢恩，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话，你怎么样去常常喜乐？你有没有经历过常常喜乐？还是你是一个常常不喜乐的人？凡事谢恩，你有没有凡事谢恩？还是你凡事你都不谢恩，凡事你都会发怨言埋怨？因为发怨言埋怨，为什么人会 complain？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发怨言，你 complain 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推掉了。It's not my fault， 小孩子嘛，你们家里面有哪个小孩子做错事情以后就说 It's not me， It's not my fault， I didn't do anything， 是不是？都这样子讲的，大人也是这样子讲。大人最会把手指指别人，好像我上次讲，大拇哥都是指自己，手指都是指别人。因为当你把责任可以推给别人的时候，你说不关我的事， You do not nee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You don't have to own it up。 一个很成熟的人， You own up to whatever you do， Whether or not it's a mistake。 当然我们做的对的时候，我们就 step forward and take the credit， 做错的时候我们 take backward and hide behind somebody else。 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可是圣经里面说，你要站立的稳，站立的稳就是你做错 ，you have to own it up； 你做对 ，you take the credit，you deserve it。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做单方面。站立的稳，在一些不是我们很喜欢的环境，或是我们所遭遇的一些我们认为不应当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靠住站立的稳？如果你平常没有操练，当那个环境真正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我站立得稳，因为这些都要操练的。就像吃饭，你不要说你很饿很饿，饿得皮黄骨瘦的时候才去吃饭，不是的，你每一天都要吃的，要保持健康嘛。你不是当你不健康的时候，我说我才开始去吃健康的东西。 A little bit late， You play catch up game。 站立得稳，保罗一直在那里，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在讲同样的话，你们要追求成圣，你们要站立得稳，这些是平常就要操练的功课。所以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彼此来勉励。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已经这封信已经讲到最后了，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里面常常有感恩，代祷。在这里保罗没有跟那些帖撒罗尼迦信徒说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他也请他们，请那些信徒为他来祷告。我们不要忽略，很多时候这些神的仆人更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当然很多时候会去请那长老传道人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总是觉得他们的祷告比较有力量，起码他们祷告讲的话比较好听，比较顺畅嘛。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更需要我们为他祷告，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神的仆人没什么力量，好像讲道讲的不好，你有没有为他祷告？你没有，那就是你的错。主日学老师真是一塌糊涂啊，讲什么？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我那个时候跟青少年教他们主日学的时候，我挑战他们，我说很多时候你们觉得我们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一天到晚都是教训你们，第一，而且我们讲的东西都非常 boring， 这些小孩子他们从小或者是还没出生已经在教会里面，广东说这么大一个，在教会里面已经泡得很久了，他们当基督徒或者是来教会听到比你我都长，从小就听了，他们听到青少年的时候已经，你讲什么故事他们都，你不用讲，我讲给你听，那所以他们很容易觉得 bored。 我们青少年主日学的老师最大一个 challenge 是什么？你问管理什么呢？我们教这些主日学的，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让这些小孩子不觉得我们那么 boring， 可是圣经道理还是要讲的。你怎么样子可以 make them feel that they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what you said. They've known it all. At least they thought they know it all. 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我跟他们讲，如果我今天站在这里 and make you guys feel bored that you are not learning anything whatsoever, absolutely nothing from Auntie Cassandra, it's your fault. Oh, you used to see them. 那眼睛都好大。我说 it's your fault. 我说因为你一定没有为我祷告。If you pray for me, then one or two words, one or two sentences that I'm going to say will help at least to serve as a reminder to you. 我就说如果你们有为我祷告，我讲的一句话两句话，一个字两个字，你也不要要求多。你讲45分钟，他们听你一个字两个字已经很了不起了，很给你面子了。我跟你讲，我说就是那么一个字两个字可以给你们帮助，那是因为你们有为我祷告。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听完了以后你们回去就觉得 she gives another boring lecture, 那我说 then you guys need to go home and repent, 因为你们没有为我祷告。哦，他们听了点头。那以后他们有没有每一次为我祷告我就不晓得，他们没差要忍受我三个月，他们也很可怜，像你们一样也要忍受三个月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仆人，不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我们的责任除了听他们的教导，跟随他们的带领，我们的责任是要为他们祷告的。那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长老传道人执事祷告，有 regularly 的，就是说平常性的为他们祷告的，有没有？不是记得啊，巴德斯那个 thyroid 高，好，我今天为他祷告三个月记起他一次。你要惯性的为我们长职传道人祷告，他们需要你的祷告，他们需要你的祷告。因为你不要认为他们是有这样的岗位，他们服事就很有力，他们也是人，他们需要的祷告不比我们少，他们沮丧的时候不比我们少，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按时为我们的长老执事传道人祷告，你亏欠他们。所以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只是想到啊，黄霞姐妹身体不好啊，我为她祷告，然后就几个月不记得这个事情了。因为不论他们是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不论他们的服事是什么，都是很重的。他们为神摆上，为了神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更需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彼此的关顾，彼此的在主的里面纪念他们，这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你没有做，你就亏欠他们，也亏欠神。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榜样，他请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因为他觉得他很需要，他当然也需要。我们要记得他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什么，他不是在哪里享受悠闲的在那里度假，他不是。他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受到逼迫，保罗同时也是受到逼迫的。好像我们刚刚今天讲到长老讲到保罗自己本身受过这些的苦难，受过这些的逼迫，是我们众人的榜样，我们众人的榜样。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因为经过他们的祷告，保罗虽然是在逼迫在患难的里面，可是福音的果效可以像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给那些弟兄姐妹一样，在别的地方也可以传开来，也可以传开来。所以他是需要祷告的。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不要忘记主内的肢体。所以参加教会为什么聚会是很重要，祷告会更重要。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祷告上面负上我们的责任。他这里说好叫主的道快快传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很多时候主的道理因为有无礼的恶人传得更快，在一些很平稳的安静的环境里面，主的道理传得没那么快， 为什么呢？因为日子太平了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还有谁会想到永生啊？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啊，要仰望天上的宝贝啊，有谁会想啊？因为一切都很好嘛。有的时候为什么在一些特别是自然灾难的以后，那个信主或者是接受福音比较容易？不是说神不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神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们人啊就是贱，不好的环境才会激发我们去寻求那个更好的。 When you do not have the bad, you do not know how good you are, or how good you have, I should say. 你没有经过坏的环境，你怎么知道哇原来你以前那个环境是很好的？你不生病从来不晓得哦，原来健康是很重要的。我没有糖尿病以前从来不晓得哇，原来那些甜的蛋糕是那么好吃的。以前不屑吃，怕肥不碰，现在不能吃哦。我跟你讲，看见吞口水，不能吃。没有坏的事情发生，你不晓得你以前有多好。没有无理之恶人，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原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是很自由的，很享受的。想一想保罗那个时候传福音，只是做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攻击啊！今天我们有多少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攻击？ Not on a daily basis anyway。 所以我们特别现在很多的团体，特别在同性恋这个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不断的要在基督徒的中间起来攻击。我们不是说我们给他们什么样的批评什么，他们只是不能够让我们独善其身，他要被我们接纳成为正常的一份子，所以他就觉得因为我们说圣经里面说他们的行为不被神喜悦，他们就 That is not right。 不单是我们要接纳他们，他也要我们认同他们。本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自由的信仰吗？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彼此不抵触， OK， 我们也说这样的 OK 的，我们也觉得这样很好的。可是现在不单止他信他们的，我信我们的，我们也要接受他们所信的。不是他们要接受我们所信的，他们说可以不接受，可是我们不能不接受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他们那个基督徒有一群的基督徒的联盟是牧师他们在有一个聚会是要商讨这个同性恋要在教会里面这些的一些讨论的节目。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他们被同性恋那些反抗的人围起来攻击，你有听过吗？就在这里，是在湾区的。他们不单只是认为我们自己在自己教堂里面聚会他们不容许，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 topic 他们说是抵触他们的生活。 We cannot even gather at our own place to discuss our own agenda. Since when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方讲什么话都不被容许？可他们的力量现在可以大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无理的恶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不论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缘故，或许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缘故，都有很多，都有很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些人是不可理喻的，不可理喻的。你碰到过吗？一定有，只是程度上面的问题。这里保罗所说的不是他们本身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对，只是他们因为信这个宗教，信基督，信耶稣，他们就被这些人所扰乱。可是保罗也不要说啊，求主来除灭他们，跟主耶稣说将一把火上来给他们烧了，哦就好，皆大欢喜，起码基督徒很欢喜。没有。所以我说保罗现在是 是神一个很好的一个仆人，因为他这一点就学主耶稣学的十足。因为主教导我们的时候，主导文怎么讲？求你教我们脱离恶人的手。主也不叫我们说你让这些恶人全部消灭，不见了，消失了，就像这样。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要分别为圣。如果没有恶人，怎么显得出我们能够做官做言呢？每一个都是好人，你做什么官？做什么言？不需要你做，每一个都是光，没有黑暗嘛。可是有恶人就有黑暗，有黑暗就需要你这盏光。有的时候我们是 one short way out shortcut， 没有恶人我们就很好了，很太平了，是很好的。可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保罗也像主耶稣一样脱离他们的手，不是要除灭他们，我们要很清楚。所以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对，神啊，你把这个恶人除去，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迟迟没有除去，你就觉得神不听你祷告？因为你没有祷告对。脱离，我们怎么样子脱离，有什么分别啊？因为我们在里面的可以胜过在外面，所以那个恶人会在那里的，不会走掉的，不会消失的。你怎么样子可以脱离他的时候，因为你要超越。我觉得今天讲的道讲的太好了，那个恶人还在的，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你心态不一样，你就可以脱离。环境不会改变，可是我们的心有主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态度就改变，脸上就有基督的荣光。恶人看见，哦，你真的是不一样了，就像我们今天讲演讲，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够希望我们没有这些恶人在我们旁边，可是要在主的面前学习一个祷告，说怎么样子靠着主的力量脱离他们，超越他们，让他们的阻拦，让他们的攻击不成为我们沮丧灰心妥协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是超越，这个就是超越。而且好叫福音不受拦阻。所以他的中心是什么？他的注意力不是说他自己不要去受苦，他的注意力是福音不要受到拦阻。这个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圣经的话是连起来的。怎么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是叫我不要受苦，叫神的福音不受拦阻。这个就是保罗的话。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叫我不要受苦，我就是不想要受这个苦。所以我们在保罗的榜样底下，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就是求自己不要受这个苦嘛，谁想要受苦？但是保罗说叫福音不受拦阻，这个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意，我们来学习。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受到不同的逼迫，不一定是肉体上面的，有的时候是精神压力上面的。可是这里想第三节讲到，我们不要为恶者所胜，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已经胜过外面了。我们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力量很不够，可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信实的人，可是神是信实的神。圣经里面很多处的圣经很多处的地方提到神的信实，我们不要忘记。人是信不过的，因为人会软弱的。你如果真是看人来做事情，你有的时候会给你很大的那个挫折感，因为人是不可靠，人也会变，一时一个样。可是神是不变的。所以在哥林多前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神必不叫我们遇见过于我们所能受的试探，你信得过这一句话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没有搞错啊？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压着你不能动，真的在受试探受试炼的当时真的是觉得很难的，没有人说不难，可是我们要坚信一点，这个我们现在所受的一定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因为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神在圣经里面答应我们，我们所受的必不是我们所不能受的，一定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你要信，你要信，因为神不会似而又非，神的应许都是实在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本分是领受神的教训而且遵行，这个是我们所要尽的本分，而且我们以前领受了，现在遵行，还要继续的遵行，没有一个停止的，是一个现在是，而且是不断的现在继续进行当中，所以继续的遵行。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啊已经达到个地步，我们就可以停了，不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就好像罪恶永远不会停在一个阶段，就是、说啊够了，我够恶了，所以就不用再犯罪了。成圣也是的，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更好的品格的基督徒也是的，都是没有止境的，没有停止的一步的，继续不断的。在第五节这里讲到，愿主引导你们的心，这个心是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所有的理性感情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保罗也不单只也为他们祷告，也要他们为他自己祷告，这个互相代祷是多么的重要，要我们能够彼此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得到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如果神我们对神的爱没有这个体会，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里面有爱，因为你没有这个感动。我不晓得弟兄姐妹那个今天那个诗班唱诗歌那个神赐爱这首诗歌你们熟不熟悉，我不晓得。我们诗班在练在家里面那个听那个 MP3 来反复练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听的时候非常受感动，我每一次听这首诗歌我都非常感动，因为这首诗歌写得太好了。神那个爱，如果你没有被他所摸得住，被他所感动，我觉得你们要认罪。因为我这首诗歌给我的感动很大，每一次听我都觉得神为什么会爱我这样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不配啊？还是你觉得我挺不错的，神配爱我？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子讲，真的不配啊。我们凭什么让神的儿子为我受这个羞辱，受这个苦，受这个罪，凭什么？不配。所以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爱摸得着，受过感动，我们要为你祷告，因为你不认识神的爱，不去体会不到神的爱，你没有办法说你爱神爱人。假的，我说你 我觉得你是讲假的，你一定要亲自感觉得到那个爱，你才会有那个原动力。因为神的爱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的原动力。他这里六到十二节讲到，保罗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比较严厉的事情。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可见，不单只是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在教会的一个地方要守规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人情，而且我们把爱讲得很大，就觉得基督徒要爱嘛，所以有一些的事情可以容接纳，可以 容忍。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彼此接纳彼此容忍，我应该的，圣经是这样子教的。可是有一些教会里面的规矩要讲，要要求遵守，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有不对的地方就要指责，所以也不要好像巴勒上次讲到说，有一些人听到巴勒讲到就说他在讲我，他就不来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来彼此劝勉。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不论是讲道也好，有一些主日学也好，或者是彼此查经的时候也好，有一些时候讲到一些话，我们会觉得听了很刺耳，很扎心，又听了很不舒服。你不要以为一定是指责你，对着你讲，你有这样子的感觉，表示你有这个需要，这个是圣灵向你讲话，不是那一个人向你讲话，这有分别的。所以不要就是说他讲话就是针对我，今天他又指着我来骂了，又指着我的说我不对了。我没有想这个是圣灵给你的提醒。所以为什么如果在教会里面不守纪律，不受约束，保罗在这里说他是要责备的，要责备的。所以教会也是讲求规律的，讲求责备的。我是教主日学，我也不晓得是信还是不信。我教主日学，我从 kindergarten 我就有教，然后 kindergarten 这样子一直教上来，然后成人主日学。所以我这个人大概是比较是教训型的，那讲话又很大声，那所以呢，那个有的时候讲的比较serious， 比较震惊的话，有的时候那些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跟我讲过，有提过，就是大概我跟巴斯都同样的，就觉得你讲话不需要那么严厉，不需要那么 serious， 就是说很容易戳到人的痛处。那弟兄姐妹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啊，是很受教。可是我在哪里，我其实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讲的话是戳到人家，我也不晓得。说大家弟兄姐妹原谅我，戳到你原谅我，我不是对着你讲的。所以请大家想到这个是可能圣灵要你听的，可应该这样子讲。可是你知道跟小孩子你就不能这样子。跟小孩子有的时候，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他们做的不对什么的，你就要讲。特别是在教会里面要守规矩的时候，就是要守。我曾经有弟兄姐妹跟我说，你要 soft 一点，要弹性大一点，要对小孩子比较有耐心一点，因为他们是小孩子， make it more flexible。 我不是不赞成，对小孩子嘛，可是我觉得我勉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做小孩子的老师，有一些的规矩，你如果不让小孩子知道你什么是容许的，什么不是容许的，小孩子就会爬到你头上，你知道吗？有一些时候，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小孩子，他们就不晓得，他们是小孩子，他们晓得多呢，他们比你聪明很多。他们比你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更聪明，他们会 test the water， 他们知道哪一个老师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过得关，有哪一个老师做什么事情他们过不了关，你相信吗？不然他们为什么找我去？我当黑门神，我站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敢做，因为我不会容许。我有一些姐妹跟我说，你不要那么严啊，不要那么严。那他们捣蛋的时候，我认为捣蛋的，不过当然我的容忍力很低。我一直跟他们讲同样的事情，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下面不能够在那里讲话。我说因为 that's my time， 你如果不喜欢听我讲，你可以出去。他们去哪里不是我的事，我的责任是在那个 classroom 里面，我要讲我的，他们要听的。我跟你讲，那小孩子他们很聪明，他们也晓得哪一个老师上去讲话的时候，老师这个老师可以不理他，你晓得吗？哪一个老师站上去的时候，那个叫他 shut up 的，就是我。因为我会站在他们旁边，我会看着他们。你有话要讲吗？你要讲什么？出来讲。他一定不敢讲吗？一进人 nothing。我说你不讲，你不讲你就不要讲话，听我讲，不然他问你出来讲。小孩子最怕什么？全班的人就看见老师对着他一个人讲话，教训他，没面子。小孩子也很会要面子的，不是你哟。那讲完以后 ，it's hurting。所以他们每一次就照着人我上课，一看见我，心里面凉了半截。我也跟他们讲了啊，我说三个月你们就忍我三个月就好了。他们晓得的，青少年一样。所以他们每一次轮流要把我招上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作用，祝贺。我也很受用了，没关系，祝贺就祝贺，总是要人做黑门神的，那就我了，没关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守规矩，我们会觉得教会没有人情味。教会不是没有人情味，有一些事情我们要遵守的，就要遵守，守规则。但当然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的是，他们有一些人管闲事，说闲话，不做工，白吃饭。我们要明白当时的环境，当时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信了主的缘故，他们受了一些逼迫，可能在生活上面是有一些困难。教会那个时候有供应饭食，从那边讲那个时候看，所以他们的情形有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那保罗就说，这些人不要白白不做工，第一以为说主的日子来了我们就不用做工，他们不用做工要白吃饭，要在做工的人供应他们吃饭，不单只这样子，不单白吃饭，也管闲事，说闲话。保罗说这些人最要不得，不可以这样子。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他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子，不单只在属灵的里面供应他们，他保罗在肉身上面自己供应自己，他支帐篷，没有累着他们，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好，他保罗不愿意累着他们，在经济上面对他们有什么造成什么重担，所以那个是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是那个时候背景。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记得保罗曾经讲过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也是应当的，他有这样子讲。所以我们对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养活他们也是应当的，要付他们薪水也是应当的。可是你付他们薪水，不要觉得你是他们的老板。中国人教会就会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这些传道人要听我们，这些牧师要听我们的，因为我们付他们薪水 ，We are their boss。你有这样子想吗？我跟你讲，很多中国教会这样子想的。这个牧师我不喜欢，我这个月我不奉献，没薪水支，我看他敢不敢这样讲的话。听过吗？没听过？没有啊？感谢主。我知道，我听过，有的，有的，因为他们觉得付钱的是大爷，你付钱付给谁呀？你在教会付钱吗？心态不正确，心态不正确。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不得了，你有这个能力奉献，我是大爷，神把你这个奉献的能力拿走，那你不能奉献，没有这个能力，你说你会怎么样？ 要为着你有这个能力奉献，感谢主。可是你不是大爷，你不是老板，神是老板。你不要忘记，牧师传道人不是要听你的，牧师传道人要听神的，明白吗？所以如果神叫他们讲什么，我不喜欢听，我走，那你走吧。因为像圣经使徒所说，听从人不听从神，对不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听从神，所以你不喜欢，神要他们讲了他们要照讲，神要他们教训了他们要照样教训，神要他们牧养了他们要继续牧养。因为神是他们的老板，不是你，不是我。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可以靠着福音养生，他有这个权利，可是他放弃这个权利。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某一个事情、某一样东西、某一个 的环境底下，我们可以享有某一种的权利，是。可是如果我们向保罗来学一个榜样，在我们所应当有的权利上面，我们愿意为着主荣耀的缘故放弃，那我们就得着人，也叫神得着荣耀。这就是荣神益人。在你可以享受权利的同时，你放下，那你就得着人，也让神得着荣耀。不是说你不应当有那个权利，你应当，可是你放弃，那个才是最大的爱，因为你放弃了你应当有的。保罗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例子，他说我不要你们受累，虽然我可以接受你们的供给，可是他不要，他学，他要那边的信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学他的榜样。因为如果他自己不立一个榜样，信徒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子跟从谁的榜样来处。所以保罗就是他为了要立一个榜样，所以他自己放弃他应该有的权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听看了他这个信，读了他这些话，就明白啊，保罗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是这样子的，就有榜样可以学习的，不是白讲的。不要再自己不做叫你们去做，保罗不是叫你们去做，以前他自己已经先做了，已经给你一个榜样了，就是这样子。13-15节，保罗劝勉他们，你们要努力行善。行善好像 我上一期 有讲过，行善有的时候不一定 有很好的结果， 不一定受人的称赞的，有的时候好心不得好报的，我们也都遇过这种事情。可是好心，你不要指望得着回报，那就可以继续的行善。因为我们今天行善不是要做给人看的，我们今天行善是因为神要我们去做的，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要丧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行善，行了善以后希望人家晓得，那结果右手行善，你左手都不知道，你还行什么善？你说不做了。圣经是这样子讲的，你右手行善，你不要让左手知道，所以你不要期望人家晓得有回报来称赞你，哎呀你真的你太好了，你谢谢你，不一定的。你做了很多以后没不一定有人知道你做的，不要用那个来做指标。圣经讲的行善不要丧志，不要以为我们行善一定要得到称赞，不一定的。这里保罗说，如果不守规矩的人，如果不你劝诫他们，他们不听从，他说不交往赶出去，是不是很严厉？不听话，不准来教会。这里跟哥林多那边讲到的不一样，因为哥林多他们连那个不守规矩，他们是犯很大的罪啊，有很多淫乱的罪。这边讲到不跟他们交往赶出去，是有不同的意思。最主要是要叫这些不守规矩的人自觉羞愧，就是说你希望他们 教会不跟他们 有某一个程度的来往的时候，他们自己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做的不对，自己有一个醒觉的心。因为不然的话，你怎么样劝勉他们呢？怎么样劝他们回头呢？所以这里是不一样的，跟哥林多那边所讲到不和他们交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劝勉弟兄姐妹，也不要责备的过分，也不要真的是让他们这个退到死胡同里面出不来。所以这个讲话是要有一些技巧的，那这一点倒是怎么讲话要有一些技巧。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学习，不要太尖，有的时候也不要不尖，站在那里好像英文说 beat around the bushes never get to the point 也不行。你要讲出来，可是不要讲得太尖锐，让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是要有一些技巧，我们可以要学习，这个是要学习的，不容易。要讲真话，要讲真话的同时，要给他们感觉得到你的爱心，然后又有一些回转，然后也就劝勉，让他们自觉羞愧。这个真的是学问很深，功夫也很够。所以，可是这个是要学习的。因为有一些人是特别敏感的，你话还没有讲到一半，他们就已经很伤心，都觉得被你戳得遍体鳞伤，他们就不要听了。什么？有一些人皮又很厚，你怎么讲他们都无动于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智慧，所以要劝勉的时候，你好好祷告，好好祷告，那讲的话讲的适中。那这个我觉得不容易学的功课。我们也要彼此来学习。最后保罗讲到他祝福的话，像保罗很多书信里面他常常有问安，一开始有问安，最后是祝福。神所赐的平安是随时的，这里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神这个平安不是就哦你们有事了哦我现在给你平安，随时随时，而且是亲自给你，不是借助啊什么天使长给你。神是随时随时亲自给我们平安，我们有没有为这个感谢？我们这位神是不丢弃我们的神啊。我们很多时候是有事才去神的面前，可是神是随时随时亲自去平安，而且是不停。主会按照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力量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是什么，明天会遇到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个是我们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把握，也是我们今天每一天生活里面的中心在哪里。因为不是我们一个人，乃是主与我们同在。保罗在最后也加上说，这个就是我的逼急，这是我保罗亲自写的信。当然这里这样子提，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很显然受到一些冒他名，就是冒保罗的名写的一些假的书信，就是要鼓动他们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到，这个就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信。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也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他们在主的里面，不单止他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不在他们那里的时候，这些信徒要继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要扎根生长，而且要活出主的话，用保罗自己亲身的例子来做好准备迎接主。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完了，我们下个礼拜总结。好像我刚刚提到的，请弟兄姐妹如果这个礼拜回去有一些时间思想一下，我很愿意弟兄姐妹能够下个礼拜用很短的时间，我只要求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每一个人跟你们讲，每一个人你们就全部都不来了，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我们也用了上个月的时间来学习这一卷书，让你们如果在当中有学习到什么，有彼此来勉励，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下个礼拜的总结应该不会太长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自己是那位随时随事亲自赐平安给我们的神。主啊，真是不是我们配，但是你在我们如此不配的人身上仍然施行你奇妙的恩典，我们向你感谢。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一些的学习。我们巴不得你让这些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一生走的都不偏离你的左右。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在我们不顺服，在我们有背逆，在我们有冷淡，有沮丧，有退后的时候，主啊，你让这些的话给我们有鼓励。我们谢谢主。我们把下面受浸等等的时间都放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从这些弟兄姐妹的当中亲自得着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